很高兴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来我们教会呢有4次了。2年前，我的同学啊，清新在这儿的时候啊，来过一次，是一个晚上我记得啊。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得知贵教会聘牧，然后呢，我也来了一次，在一个晚上啊，和几位教会的负责的同工。啊，在一起，然后交通了一下，聊了很多啊，他们想多了解我，嗯。第3次就是上周，因为这周我要来讲道嘛，我就来参与了我们整场的聚会。这今天呢是第4次，也是第一次在咱们教会讲道。那么上周我在这儿有一个感觉啊，我说咱们教会这个广东人特别多，广东话讲发耳机子，我看没有多少带的。说明大部分都是能听懂粤语。这个粤语啊是一个很奇妙的语言，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啊很少接触，只有广东的人讲，哎呦，甚至来到这个美国我就发现怎么这边的人讲粤语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香港人啊是很有福气的啊，他是在英式的教育会讲英语，然后粤语是他们本地话，然后他们还基本上都会讲国语，但是会讲国语的人呢都不大会讲粤语，所以来这儿首先语言上呢我们就这个吃亏不少啊，英文也不行，粤语也不会，水平一般，能力有限，所以在这儿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讲广东话，我就说哎呀你是讲国语，他们也都会讲啊。上一次呢来到向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啊，因为时间很短，今天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可能也都不太认识我。那么我呢出身这个卑微，也不是什么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但是呢我是教会不是二代了，我们家是到5代了传道人，所以呢我也很自豪，感谢主生在一个蒙福的家庭，5代人在侍奉主，从小我就在教会长大，我很感恩。那么我叫侯顺，来自江苏徐州，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很多人不知道徐州，是不是？有谁知道的？啊，要有人知道，徐州啊，一提到说徐州谁出名啊？汉高祖刘邦，刘邦项羽是我们徐州人。中国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汉族最大。什么是汉族？当你说不清你是哪个民族的时候，你就是汉族。汉朝，我们中国人讲汉字。汉服讲汉话啊，汉族啊，中国要填一些表的时候籍贯民族啊，汉，这个就是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还有一个称呼叫彭城，为什么叫彭城呢？徐州有一个烹饪界的祖师爷叫彭祖，相传活了800岁，以前都我们觉得不相信，其实后来一想想啊，圣经上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那个时候都活到800-900岁，是不是？所以也不为奇，他是烹饪界的祖师爷，所以徐州也叫彭城，徐州也称为叫淮海啊。在这个1949年淮海战役，港台人称为叫徐蚌会战啊，也打了一场大的战斗，嗯。那么这就是我的家乡徐州啊。我叫侯顺，这个小的时候我对我这个姓啊我感到我有点自卑，因为我为什么我要姓侯呢？我说人家姓张姓王姓李多好啊，大姓，小学同学都给我起外号叫猴子，哎呀猴子姓侯，哎呀我都特别羡慕人家那些张王李赵的那些姓，但这也不能怪我，是不是？我为啥姓侯啊？因为我爸姓侯。我爸为啥姓侯？因为我爷爷姓侯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叫侯顺。现在国内啊一般也不这个提倡起2字儿了，都是3个字，因为2字重名太多了。侯顺，其实当时我奶奶给我起叫侯百顺，后来说百顺不如千顺，千顺不如万顺，哎呀得了，直接叫侯顺啊，就顺。其实我更觉得我这个名字呢是要顺服神啊，但愿我一生能去顺服神，当然很多时候悖逆也不顺服。那么好了，我就简单介�绍我哦，年龄45岁啊，是个很尴尬的年龄，说老不老啊，说小也不小了。在我们徐州人讲45岁啊叫属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啊，然后这处在这个中年这个 尴尬的这个年龄。那么人生都有这么一段啊。好了，我简单介绍完我自己了，以后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一起交流，我们交通彼此的认识。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就是说这个容两样一起长。就是我在想，在第一次啊，在一个教会讲到，你说好讲也好讲，不好讲也不好讲，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牧师，讲了很多道。但是呢，在第一次在一个教会讲到，我也在想，讲什么呢？没有说哪篇道好或者不好，对不对？这个是有针对性的，所以我就通过祷告。为什么讲这个？就是祷告，神就带领我就讲这个稗子和麦子啊。刚才读经的姊妹啊，那个是稗子哈、啊，是那个念稗啊，还有那个当然那个字儿不大常见，嗯，是稗子。还有就是那个薅出来，嗯。那么提到稗子和麦子啊，就是我们信徒也都老信徒啊都清楚啊，这个就代表着教会里边的两种人物。但是很多时候我也听别人讲，把这两个讲的不是太清楚，就说啊你这是稗子你是麦子，好像自己就给他划分了。其实你看我们的神造万物各从其类，人是神造的，人呢也会自然的不自然的就会分类，按照人种、语言、肤色，甚至现在按照这个贫富，按照学历等等，好多你自然不自然就分类了啊。这个按照这个宗教啊信仰，那我们基督徒号怎么分呢？啊，我们叫信的和不信的啊。说你信耶稣吗？不信，哦，把它划成不信的。我们是信的，但是在信的里面也有好多的宗派，是吧？长老会、卫理公会啊、浸信会、我们路德会，好多的宗派，但是都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灵，都是遵守使徒信经啊，都是来信奉一位上帝。圣经上呢也把这个信与不信分为这个山羊、绵羊，还有稗子和麦子，是有区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稗子和麦子。通过读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的感想，你会不会觉得这里面的讲的是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这个是讲这个麦子啊如何如何坏，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对待它，要与恶者征战。不是，基督教是出世的宗教，也是入世的宗教，不像佛教躲在高山这个深宅大院里面，远离人群，不食人间烟火啊，吃斋念佛。我们是在人群社区闹事，羊入狼群，和大家一块儿生活，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学习，把福音传给他们。像耶稣在世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也是与大家是罪人势力的朋友。所以基督徒呢，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就是要与那些要征战，要打仗。属灵的征战是要有征战的，但是这里面讲的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是要让你在主里面自由的成长，要尽力的成长，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有稗子，为什么要有稗子。这段经文有一幅图画，就是有天国啊，有田地，有农夫，有仆人，有主人啊。这里面的都代表了什么呢？耶稣在前面讲完之后，我们读了两处经文，第二处已经详细的讲出来了。这个田地就是世界，这个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好种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光明之子，那个恶者就是魔鬼撒旦啊，把这些比喻都讲清楚了。耶稣在世的时候讲到常常用比喻，因为天国这么深的道理啊，他用比喻呢浅显易懂啊，深入人心，就是田间地头的一些事儿，就是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种撒种的比喻，撒网的比喻，施钱的比喻，哎，让大家是耳熟能详，很接地气。今天同样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也要讲大家接近生活的事儿，不能说高高在上，别人也听不懂，不知道你讲的什么。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大家，但是这里面有的行这个门徒就问啊，耶稣讲完之后，这个门徒就非常震惊，他就问耶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 就是说教会里面怎么会是有败子呢？耶稣说，是的，你们不要恐慌，我呢给你们说的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带阿们的。那么这里面的仇敌就是魔鬼，他就是要撒这个败子。那我们讲啊，一个一般我们做事情啊，就是要现在讲究的是双赢，就是这件事情我做了对你好对我也好，这个我们都会愿意做，是不是？要再退一步来讲，这个事情呢对我好，损人但是利己，有的人也会去做。哎呀，那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就是罪性，会自私的，本能的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保护自己，在遇到实在不行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对你不好但对我好。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是仅仅对你好对我不好，那我想一般有人可能也会做，但也有人不会做啊。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会没会有人愿意做呀？一般不会的。但是这个魔鬼，这个恶者，这个撒旦，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称为是魔鬼，是撒旦。那么人子呢，就是撒好种的。人子是撒好种的，这个人子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呢，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罪人的形象，奴仆的样式，来到世上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的罪。我们呢本来是罪人，可是因为信他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可以称呼阿爸父。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成了人的儿子，和我们一样的在这个世上生在马槽，死在哥哥他，33年颠沛流离，这个飞鸟有洞，狐狸有窝，他没有枕头的地方，风餐露宿，为我们受苦受难。所以他是要主动的降卑，被动的升高。今天我们也要在学习耶稣，我们本来不是变成是，是全是他的功劳。耶稣来世上干什么的呢？就是传福音，就是撒好种，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众人，撒下这个好种。所以他30岁出来传道，选了12门徒，有70个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然后走遍各城各乡，一并赶鬼啊，传福音。他在橄榄山冉冉升天的时候，赐下大使命，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给万民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直到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来的做的这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一件，他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接力棒从12使徒到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今天，2000年以来我们都是在传福音撒好种。所以我们第一点，神国里为什么有败子，耶稣就把这个问题给讲出来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他来到之后很多人也是不接待他，因为他太另类了，他讲的话做的事儿跟那些人都不一样。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领导的社会的潮流，大家都是学他们啊，他们爱在会堂十字路口祷告，他们爱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些虚浮的荣耀。但耶稣来了之后呢，讲的说的做的，说哎，这个人讲话呀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没听过，他做的事情我们也没见过，嫉恶如仇啊，这个是是非分明，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人觉得会很刺耳，会不太中听。但是耶稣就讲的是实实在在的，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什么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他来到开始了历史的先河，一个典范的转移，从来没有这样的。但是他这么一讲，就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太过于乐观，我告诉你们的是实话，在这个田地，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好种里面，里面有败子。好了，我们看第二点，魔鬼撒败子的目的，撒败子的目的。对啊，我们刚才讲了说，这对他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是魔鬼，就因为他是魔鬼，他是那恶者，他背叛了神以后，他就成为撒旦抵挡者 重伤者、毁谤者、那绊倒人的、那说谎之人的父、黑暗的之子，就是他的代名词。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些工作。你看在前面讲的说，有的撒好种，他用飞鸟给衔走了啊，就是说你来听道，你听了，你左耳听了，右耳出去了，就是过了一下，有的是没什么感觉，哎，就把这个种子给你衔走了，然后经过世俗的引诱啊、牵引，最后你就又向着世俗去了，撒在荆棘里的、好土里的、石头缝了等等。他在这里面呢讲的是，主人撒好种，他就是来使坏，来撒这个败子。这个败子啊，和麦子是一开始是分别不出来，长得很像，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麦子是能吃的，磨成面粉做面包，败子呢吃了会呕吐、会中毒，甚至会死亡。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很相似啊，魔鬼为什么撒败子，就是要绊倒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有人会觉得说，我没信之前我感觉到还挺顺的啊，为什么信了主之后反倒有一系列的不顺？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你以前只要顺服魔鬼，顺着情欲撒种，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也不祸害你。神呢是爱你的，神他就是要来拯救你，他不与你为敌，是我们远离了他，他在主动的找我们。所以神爱你，神来找你，神来拯救你，这边你呢不听话，你只要顺服魔鬼，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事的。但是你信了主之后，魔鬼不高兴了，你以前一直听他的，现在你不听他了，你听圣经的，你听耶稣的，他就不高兴了，他就要来拽你，来拉你。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征战，这是一个正常的光景。特别是以前那些拜假神的人，信主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些征战啊，有一些人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信，就是来到教会好像也会有，但是没有那么剧烈。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要争取你啊。所以神就是要来争取你，魔鬼就是要来使坏，这就是魔鬼的工作。那么第三点，败子到底代表谁？这是一个问题的重点。好了，我们问一个问题，败子是什么时候撒下的？经文告诉我们是在农夫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撒下的啊。那么这个次序是先有败子呢，还是先有麦子？先有麦子。好了，问题又来了，如果先有麦子的话，麦子代表什么？代表基督徒，是不是？是光明之子，是耶稣撒的好种。哎呀，我们听了道，领了他的教，然后我们就是按照他的话去行去做，哦，这是好种。那么是先有非基督徒呢，还是先有基督徒？对呀，非有，先有非基督徒，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本来有很多不信的，都是从不信变成信，虽然有的时候父母信、爷爷奶奶信，但是那个不能代表你，你知道吗？不能代表你。属灵有没有遗传？没有。罪有没有遗传？有。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世人就都有了罪。那你不能因为说你爸爸妈妈是牧师，你是在罪孽中怀胎，你是个罪人，你只有信耶稣，耶稣救你，你的父母不能救你。你说我是三代基督徒、五代基督徒，除非你信，谁信谁得救。只不过你有一个好的这个氛围，属灵的家庭对你有一个好的影响，这倒是真的啊。所以罪是能遗传的啊，但是属灵呢，它是有影响。这个世界上先有败子还是先有麦子？先有基督徒还是先有非基督徒？答案是先有非基督徒。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好像是已经有了麦子了，魔鬼来撒的是败子，应该是先有基督徒，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那么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所以这个败子啊，它不是随随便便撒的，它是专门定义的，有目的性的，就是撒在和麦子混在一块，就是这么样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教会中间，他要来撒这个败子。其实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个败子啊是一个假设，是这个非基督徒啊，说败子呢就是不信的， 但是问题啊，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这些人被形容为是恶者之子，所以他们不仅仅是挂名基督徒那么简单，他们是魔鬼之子，是撒旦所撒下的种子。好了，那你问了，那这些人他信不信耶稣呢？答案是信，是不是？答案是信。为什么呢？其实魔鬼信不信耶稣啊？魔鬼也信，圣经上讲的却是战惊，因为他比我们更靠近上帝，他是神造的，他是天使长，他叫路西弗、米迦勒、加百列，除神之外他是最美丽的。他后来因为背叛了神，成为这个魔鬼，成为抵挡者。魔鬼也信，他知道有一位神，对不对？但是他却怎么样？不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魔鬼。所以这里面讲的拜子信不信？他也信，他也知道有这样一位神。圣经上有类似的话语，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和十章分别有啊，那些蒙着圣灵光照，觉悟来世全能，然后这个又行了各样的这个什么什么礼，然后这个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悔改的行为的，但是如果离弃了真道，就再不能得救啊，在希伯来书上有。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所以圣经从来都不骗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是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拜子和麦子，就是啊，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很容易啊，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他是，他就说是，不是。当然了，这是在我们这儿，如果在中国大陆，可能现在因为政策的关系啊，有一些人他是尼哥底母式的，他当官，他党员，对不对？他有一些地位，但是他心里哦，他接受了耶稣，但是不能公开的讲，也不能到教堂去做礼拜啊，因为中国这个政策的原因，他有这样的，在我们这儿不存在，没必要，是不是？你说你信啊，我信耶稣啊，啊，你是不是基督徒？哇，我不信。他是这样就分别出来了，但是这里面讲的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进一步要了解魔鬼的工作。他第一个的，他的第一步工作是绊倒你，让你直接就不信了。但是有些人拦不住怎么办呢？信了，好，信了，他也有第二步的高招，他让你成为一个假基督徒。既然我拦不住你，我也阻挡不了你，你非要来聚会，你要来唱诗，你要来做礼拜，好，我就让你成为假基督徒。但是这个问题是啊，这个拜子啊，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真的，我跟你讲，因为信耶稣吗？我信，受洗了吗？受过洗了。啊，你重生，我重生了，我得救。问题就在于此。有没有这样的？有。犹大，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跟随主朝夕相处三年半的光阴，耳闻目染，看到耶稣一言一行，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就把主卖了，上吊，肚腹崩裂，死了啊。所以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所以麦子到底代表谁，你不能轻言的下决定，不能轻言下决定。那么我们就看了这个拜子和麦子有什么分别，对不对？既然这么讲了，既然是有拜子有麦子，对不对？那么他们的分别在什么地方？我们想的是啊，我们提到魔鬼，提到撒旦，就觉得是啊，青面獠牙，戴高帽子，穿黑袍子啊，吓人。其实这个不是魔鬼的形象。魔鬼他是什么？他是，他的正确的叫法叫堕落的天使，他也是天使，他是邪恶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我们一提到天使是怎么样？哇，圣洁光明，白翅膀，然后让人觉得可非常的可亲美。提到魔鬼就是青面獠牙，丑恶那种恐怖。不是，那是一些低级的鬼，高级的鬼撒旦，他化成光明的天使，他都不需要化，他本来就是天使，他以前是做过天使长，他是背叛了上帝的。所以拜子和麦子有什么区别？这种人他也不是面目狰狞，穷凶极恶。讲一个例子，耶稣临上十字架，告诉门徒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要受苦，要上十字架。他的最爱的门徒班长彼得，对不对？他们这也分层次的，雅各、彼得、约翰，哎呀，他是一个 像一个班委会啊，三个小头头，然后下面有12个人，彼得的是班长啊。这个他走哪儿，带着他们三个人啊，好像更爱他们。彼得知道这个消息怎么样，马上勃然大怒，说：“主啊，这事万不可临到你，你怎么能死呢？我们跟着你这么多年了，就是要打推翻罗马帝国，你登上宝座，背负大卫的宝座，哎呀，我们让以光复以色列，全世界都来相信你。”但是耶稣说：“不是，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苦。”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哎呀，我的爱徒呀，只有你了解我啊，谢谢你。”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我们从人性来分析这个话呀，觉得有点伤人呢，是不是？你说你要死，我说这你怎么可能死呢？你是我爱的老师，你才33岁，这么年轻，英年早逝，不能死，合情合理。但是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这个时候，爱徒彼得怎么成为撒旦了呢？你看到没有？什么是败子？什么是麦子？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就是体贴人的心意。这时候你就是败子，你只体贴神的心意，你就是麦子。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啊，就让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不是就是说你那么一下子就能认出来。有些看来很好的人，似乎很好的人，他有可能是败子。那么怎么能分别呢？第一点就是是否遵行神的旨意就知道了。你做任何事情，听到就是要什么行道。上周圣牧师也在讲，是不是？信心行为啊，信心行为，没有信行为的这个，没有行为的这个信心，不是出于神的。但没有信心的行为也不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信他。耶稣也讲一句话，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将来啊，神要审判世界，先审判谁啊？先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我们审判的标准跟那些人也不一样。知法犯法怎么样？要罪加一等。所以将来凭什么审判我们呢？就凭着我们听的道，你知道的多，你领受的多，神就审判你多。那些没信的，我不知道呀，我也没做过礼拜，我也没看过圣经，你凭什么按照这个标准来对待我啊？那么神也有他的标准。但是对待我们，你是3年基督徒，5年的，10年的，你是牧师，是长老，神对你的审判就按照这个你所知道的，不按照你所不知道的。那么我们知道的多要干什么呢？就要去行，就要去行。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力不能及，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在主里面尽心的去做啊。那么比喻里的那些仆人是谁呢？仆人就是负责牧养教会的，就是牧师、长老、传道啊。他们比一般的信徒经验要丰富的多，所以会早看出一些的问题来啊。一般基督徒圣经上讲的说的败子和麦子分不出来，纠缠在一块儿，是好朋友，一块聚会，一块礼拜的。但是牧师长老呢，时间长能看出来，能看出来他有属灵的洞察力。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告诉主人，主人说你不要薅出来。为什么呢？恐怕带坏了麦子，恐怕带坏了麦子。那么第一点，我们知道怎么分辨你是不是败子还是麦子，你是否遵行神的旨意。第二点就是你是否行在光明中。魔鬼黑暗的，他的这个信靠跟随魔鬼的称为黑暗之子，我们是跟随主的称为是光明之子。你是否行在光明中，是否是光明之子？还有一点，你是否看到一个人他只是来吸收养分，从来都不关心别人，帮助别人，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这也是一个败子的一个特征啊。所以当然了，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出信主的人啊，我就是来得福的呀，教会弟兄姊妹爱我，帮助我，神赐福给我，很好。但是你经年累月，日积月累的时候，你慢慢领受了神的道，领受他的恩典，你也要学会一个施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要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用神的爱去爱他。所以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否活在光明中，是否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但是我们也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欲壑难填，你对他100个好，他绝对是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就该对我好啊！哈，有一个不好，哎呦，就说这不好那不好，好像都是别人的不对。他从来没有去关心帮助过别人，都是埋怨，这也是败子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说败子会让人中毒的啊，甚至死亡的。有一些人他会绊倒人，圣经上也讲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就像在他的脖子上拴一块石头给他沉到海底啊。有的人信主啊，看着很好，突然一个人看到，哟，这个人都信了10年8年了，他怎么能做这个事儿？他是老基督徒啊，他甚至传道人哟软弱了，绊倒了啊。所以绊倒人的人有祸了，这也是麦子，因为他从来不去关心我行我素，我想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想到我这么做，我这么说会使人软弱，会使人跌倒，他不管，就是这种人。还有一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彼得也是非常的热心啊，他是真爱主的，是不是？但是呢，他说耶稣说他是体贴人的意思啊，你是体贴人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热心侍奉主的时候，觉得很委屈，主啊，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怎么样，好像很多事都是他来做的，好像神也没有怎么喜悦。所以你要知道，侍奉啊是讨他的喜悦，不是在神面前为了要邀功，为了要表现殷勤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会产生一种，以前我听人讲过一个词叫属灵的骄傲。我这个词本身就是有矛盾嘛。什么叫属灵？就是谦卑、温柔、忍耐啊，就是低调这样的。那骄傲呢，就是那种自大、张狂。但有些人他侍奉的久了，有一种叫属灵的骄傲，哇，这个都不是我干的吗？这个教会是我弄起来的，这些都是我的，要没有我这个教会就完了，就垮了。哎呦，他是确实也做了不少，但是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我要不得到大家的怎么样，我就亏了慌了，他的心态不对呀。当然了，我们不是说那种殷勤做工不好，殷勤是对的，你的心态要知道，我这是报恩，我无论做多少都是神给我的机会，神给我有这样的恩赐就是用来服侍他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骄傲的。在前方打仗的，后方看守兵器的同得裸物，在台上讲到的和台下听到的信徒一同蒙神的恩典。只不过你呢有讲到恩赐，他有带领唱诗的恩赐，他有接待的恩赐，探访的恩赐，在主里面一同服侍。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败子和麦子，就是你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否行在光明中，是否单单是为了自己，还是真的来服侍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欲。我知道人有宗教欲啊，人有各种的欲望，七情六欲，食欲、性欲，各种的。有人爱工作狂啊，他有宗教欲，他也有，就是满足自己，驾轻就熟，轻车熟路啊，这些我做的这个顺风顺水，得心应手，大家都夸我好，神的好仆人。渐渐你就迷失了方向。最终一点吧，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荣耀神，对人有益处，荣神益人。所以我们说怎么分辨败子和麦子，就是这么简单。最后一点也很重要，为什么容这两样一起长，这就是主做工的原则。有一句话叫投鼠忌器，一个老鼠趴在一个花瓶上，哇，你要打它，但是这个花瓶啊是明朝的瓷器啊，价值百万甚至价值千万更贵，你不能为了打死一只老鼠把这个价值连城的花瓶给打碎了，所以叫投鼠忌器。容这两样一起长，这是耶稣做工的原则。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些负责同工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一般的解决方式呢是 先观察，找他谈话啊，从旧约到新约是都是两三个人，凭两三个见证人以上啊才可以啊，你不能说单独发现怎么样，可能会一时的软弱。如果他改了，感谢主，找他谈话之后他不改，两三个人同工四五个人找他谈话还不改，大会公布他，最终有这样的，圣经上有，把他交给撒旦开出教会，有的不是说是哎呀不管不问，哎呀既然这样就不问了吧，那不是教会的原则。但是呢，这里面讲的意思说不要轻举妄动，耶稣说容这两样一起长，就是恐怕你把这个麦子薅出来之后，它的根都纠缠在一块了，就带坏了麦子。因为有一些麦子就会觉得，哎呀，这我们一起侍奉的，怎么他，哎呦，我的天哪，做梦都不敢相信他会是这样的人。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你也根本分辨不出来，为什么呢？你说像彼得是麦子吗？不是吧，那是他是大使徒，对不对？你像大卫杀人奸淫的罪，他是合神心意的君王，他是败的吗？对不对？雅各也红肚汤欺骗长子名分，是败的吗？不能因为人的一生当中哪一时哪一件事的软弱和错误就说啊你就是败的。所以为什么说容这两样一起长，也就是因为你不能分辨，你真的不能分辨，耶稣也没让你去分辨。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那有人说我们该怎么做，你要做的就是认真的读经祷告，遵行神的旨意，对吧？你要成长，只有你成长了，你固本强身，你强大了，你属灵的生命长大了，你自然不会被这些邪恶的力量所牵绊，所牵引，所引诱，所跌倒。你要长，你要固本强身，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意思。但为什么还会允许有败子呢？那也就是说对麦子也是有好处的，有好处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患难，一些困难，一些的逼迫，都是为了要使你更好的成长，这就是神做工的原则。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是天父的世界啊，不管魔鬼怎么猖獗，这是天父世界，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掌权，他主宰，一切都是他。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哇这个逼迫了，有的时候中国大陆你看现在有各样的逼迫，其实每一次的逼迫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从历史到现在教会不逼迫不复兴一定是伴随着逼迫。当然有时候这平安不好嘛，我们安自由的敬拜聚会，但是每一个时期的逼迫是不一样的，可能你来自于家庭，你的丈夫，你的同事，你内心的两力这个交战都会有的，是要为了让你去成长。所以那些在患难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一定是像精金一样，从初期教会耶稣离世升天之后，教会经历了200年的大逼迫，直到公元333年的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赦令啊，教会一开始又开放了，后来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教会的腐败黑暗时期的，哎呀好像也不好好聚会敬道敬拜了，教会拥有大量的田产土地，教会的牧师长老是最有钱的，都是经历，然后又开始又 复兴，又经历逼迫，一代一代就是这样。所以容许麦子和麦子一起长，主这样做工，我们不要太快的分辨，分辨和麦子和麦子的工作是上帝的，是耶稣的。什么时候？收割的时候，啊，收割的时候。所以这篇道我们讲，有人说，哎呦，讲完之后恐慌了，哎呀，这么一说，哎呦，那他是不是麦子呀？是不是麦？不是，这个不是让你引起恐慌，嗯，也不让你分辨，就让你知道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你的要做的是成长，啊，在主里面，去饥渴慕义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去讨他的喜悦。这是这篇信息所重要的，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就是要赐福给我们，你既拣选就不丢弃，你既创始就必成终，你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到世上，讲了很多让我们警醒的道理，用很多比喻的方式，今天我们再次来反思麦子和麦子的比喻，让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省察自己，不是去挑三拣四观察别人，我们省察自己是不是麦子，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成为圣洁器皿，合你心意，上麦子是光明之子，来讨你的喜悦。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出像麦子的一些举动，有血气，有老我，有的时候会软弱，甚至会跌倒，但是主，你要搀拉我们走这条天路， 使我们一直跟随你加美的脚踪，你把我们引到永生里，走在这条光明的正确的通往天堂的路，永生的路。愿主的话激励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都能行在你给我们预备道路的中间，讨你的喜悦。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